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呀，继续要跟大家来从加拉太书来跟大家一同来思考神旨的话语。今天会跟大家来看的是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这一段的圣经比较长，是在第四章的1-11节，然后21-31节。Galatians chapter 4 from verse 1 to 11 and then 21 to 31. 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一节，然后21-31节，在教会的圣经应该是在新约的部分167页。167页新约的圣经，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到十一节，然后21-31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要如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到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的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即是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亚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哪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能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们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21节，你们皆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哪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个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亚伯罕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但那在上耶路撒冷的自主的，她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育的，你要跟着未曾经过难产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了那按着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样说的呢？是他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以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加拉太书是一卷护教性很强的一本的书，特别来讲到基督教信仰的里面究竟信的是什么。当时有一些非常看重还是注重犹太教背景的人信了耶稣，加入了教会，在这个教会这个新的群体里面，不过他们还是仍然倚重过去守律法的这个习惯，他们没有放下过去这个按照律法过生活的哪种的方式。 虽然他们加入了教会，被称为是跟随耶稣、信耶稣的人，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呢，他们还是以守律法为他们信仰的中心，所以他们过的日子跟以前还没信耶稣时候所过的日子是一样，没有改变。他们是以守律法来做一个基督的信徒。那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论有一个很重要、看重一个的目的，就是说他希望一方面能够帮助这些看重犹太教的教义的信徒能够改变他们的错误，不要再以过往那些旧的信念来过一个新的生活。那记不记得耶稣曾经讲一个比喻，他说新的酒不能放在旧的皮囊的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把新的酒放在旧的皮囊的里面，这个新的酒会把那个旧的皮囊会撑破的，因为两个都是不适合、不配合，这个都是保罗在这里非常强调的。这些的犹太的信徒，信犹太教的信徒，这基督徒，他们还是把过往以前哪一种的生活的习惯带入了教会，带入了他们这个新的信仰的里面，以致他们过着一个又不是犹太教的生活，又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在一种困难的里面。所以保罗盼望能够帮助他们改变他们这些错误，但是更重要的是，他不希望这些犹太教的信徒把这些错误带入教会的里面，以致影响教会那些非犹太人的外邦人的使徒的信徒，因为这些犹太教的信徒认为你们要学我们这样，要守这个律法，要做这个做哪个，你才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子民。所以呢，保罗写这个加拉太书非常的紧张，还是说非常的盼望他能够一点一点的来更改，说改变这些错误的事情，让他们能够回转，能够重新真的进入这个信仰里面，带给他们一个丰盛的一种的生活。那你可能会问，那关我们什么事？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又没有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是犹太教的信徒在我们当中？没有啊！我们有没有一些说很强调这个守律法的这个宗教的团体在我们当中也没有？如果是这样呢，究竟这一本的书还是说加拉太书，对于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些的我们的中国人，那有什么的意义呢？有什么的重要的信息呢？我想保罗的心愿还是对我们产生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在我们的信仰的路途上，人会常常把过去的经历带进我们现在的信仰的里面。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当我们还没信耶稣之前，我们可能多多少少又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能我们对某一些的中国传统的，无论是拜菩萨也好，无论是一些中国传统的迷信的事情也好，我们多多少少我们有接触过，还是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亲人的里面有一些这样的影响。所以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有意无意的也可能会把过去这些的传统、这些的习惯带入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有时候我常常有很害怕，就是说哎呀，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这个耶稣基督这个信仰是什么样的一个的信仰呢？还是我们只不过是把耶稣这个人这个名字取代了我过去所相信的某一个的偶像，取代了换过来而已。我还是带着哪一种的观念，哪一种的过去的信仰的旧的观念带进来，我只不过把耶稣当成一个新的一个偶像去来信仰而已。有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里面太过强调某一些的经历，以致那些经历就成为我们信仰的整个的核心，而不是圣经的教训。我举个例子，以前很久之前，我在加州那个教会的里面， 有一年有一对的夫妻来到我们的教会，那他有非常强的灵恩派的背景，所以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呢，那时候我们教会比较宽大，比较大哈，我们的椅子都是哪些的 pew 哪些的长椅子哈，然后我们排了四行五行这样的，那他来的时候呢，就一定坐在某一个位置上。那后来呢，他就跟我们分享啊，他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坐在哪里？”他说：“因为那个地方，整个教会的里面，那个地方是感受圣灵最强的一个的地方。所以他说，当我们坐在哪里的时候，我就感到圣灵就在那里很强烈的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来到必定要选择坐在那个地方。所以当他们这样讲的时候，那当然对着我们传道人，对着我们教会的一些的信徒比较成熟的，他跟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们也就听就听了哈。因为我不能强迫他就坐别的地方，他觉得坐在哪里是最好，那就坐在哪里了。我们没有禁止他。但是后来呢，他不单只是自己坐在哪里，他还告诉别的弟兄姐妹，知道吗？坐在哪里是祷告是最好的啊？因为是圣灵同在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最强的。那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禁止，我们就不能够让他继续把这个错误来跟别人去讲。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想法可能是他的经历。我不能够否定他的哪种的想法，但是他不能够以这个他的个人的经历作为一个绝对的真理，还是说这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完全正确的一个事情来教导别人。同样的，你没有发觉到，当我们信耶稣之后，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一定经历过神一些的带领，无论是你的祷告，无论是你生活遇见的困难，可能你经历过神怎么样带领你，这些经历好不好？这些经历非常好，很宝贵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要很小心，我们哪些经历呢？常常因为你太强烈了对你的感受，所以你把这个经历呢变成偶像了。什么意思呢？你就把这个经历成为一个绝对化。我要经历神就一定要这样我才能够经历神，我要蒙神垂听，我一定要这样祷告神才蒙垂听的啊！如果哪次蒙垂听的祷告是我跪在地上的话，以后凡是有什么我需要神听祷告的，我必定要跪在地上神才听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的经历就成为一种的捆绑了。神对人的心意是不会改变，神爱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不改变的。但是神对人的带领呢，每一个人都不同，而且呢，每一次带领都不一样。我们不要把某一个的经历，某一些的事情，把它好像系统化了，把它成为一种好像一种必然性的一种的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信仰越走下去呢，我们就越来越迷信了。我们不是按照圣经来认识神，那是按照我们个人的经历来定义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信仰的路就越走越窄，越走越窄，走到一个地步，你跟拜偶像的人就没分别了。所以保罗在这里非常的强调，要告诉他们，要让他们知道过去他们这个犹太教里面的律法是很好的，因为是神所颁是神所给予他们的，颁布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这好像前面所说的，这好像一个小孩还没成长还没成熟之前，神给他一些的规矩，让他按这个规矩来做的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因为那个时候小孩还不懂得分辨，所以要让将一个很硬性的一些 的东西来要求他。比如说你一个小孩一岁两岁， 他要去做一些危险的东西的时候，你会怎么样的跟他说呢？你要跟他讲很大的道理，你不能做这个事情哦，因为这个，因为那个，因为那个，你讲他一篇很大的道理，他都不知道说什么，你只能告诉他不行，不能做，但是不能够再讲什么了，因为他不明白。但是当他慢慢成长之后，他懂得分辨的时候，这些硬性的要求，那个目的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为他已经懂得分辨了。这个就是保罗希望能够在加太书里面强调的，告诉这些的人，过去神给律法给他们，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圣灵的同在，圣灵的帮助，他们还不能够从内心里面产生对神哪份的爱，哪份的回应，所以只能够用很硬性的这些的律法来规范了他们，以致他们能够走在学会如何爱神，如何爱人。但是当圣灵来到了，当神自此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上次跟大家说的，好像在这个耶利米书里面讲到，神的灵进入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别人来教导我们怎么样来明白神，我们里面自然会懂得了。那个时候律法的功用已经完成了，不再需要。但是在这里我们发现犹太人这些的信徒还强调要守律法，而不认识这个的真理，还是说神的恩典。以致呢这个保罗很强烈的来一而再的提醒他们，不要再抓着律法，抓着过去的信念，而忽略了神现在新的给你们看见的这个的恩典是什么一回事。好，这个就是加拉太书保罗写这个的书信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目的。那今天呢，我们刚才读到一段很长的圣经哈，前面第三章就是我们已经有一直提过来，就是那个观念是一直下来的哈。那犹太人呢，为什么强调这个律法呢？因为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守这个律法使他们成为神的选民，因为他们守这个律法以致到他们被称为是神的选民。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守这个律法的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守割礼。割礼呢，是定义了他们是否是属实神的选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证据。如果每一个犹太人，如果你生出来你不守这个割礼的话呢，你与神这个选民的关系就没有关系了。所以犹太人一生下来，男生他一定会遵守这个守割礼，以致因这个证据证明他们是属神的子民。犹太人强调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在这里就一而再的来告诉他们，这个守割礼是好事，因为是神要他们这样做，是成为一个的证据。但是这个割礼是在什么时候出现？是在神的应许之后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要求。但是真正让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不是这个割礼，割礼不能够使他们成为神的子民，那是因为神自己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这个应许让这些人成为神的子民。什么叫做应许？应许就是神所答应的，神 promise， 神答应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的的东西哈，一个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保罗在这里就因为他们非常强调亚伯拉罕是他们的先祖嘛，所以这加拉太书里面我们看见保罗一直用亚伯拉罕作为一个例子。刚才我们说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呢，他又用亚伯拉罕做一个例子。好，我们先来看21节到31节啊，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那是这里很有意思的一段的圣经啊，可能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你很难去理解的，因为呢好像很难去解释的一段的圣经啊。但是呢你会留意啊，保罗是如何来应用使用圣经的故事，如何来解释啊这个圣经的故事，来表达他要表达的一些的道理哈。 那这里呢，他提到说，因为这些犹太人都认识亚伯拉罕哈，因为他们祖先嘛。他说你们读过了以前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里面要讲到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哈，这个儿子呢啊，一个呢是一个使女所生的，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啊撒拉所生的。现在呢问题就在保罗就在用这两个的儿子作为一个的比方哈，一个的比喻哈，来表达两个的约哈，两个不同的 covenant 哈，他旧约就是说 old covenant 哈，旧约新约哈，他是用这两个儿子作为一个的比方来讲，究竟一个旧的约，神与人所立的约跟神与人立的新约之间的分别在哪里呢？哈，他在这里呢就用了这两个的儿子作为一个比较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哈，这个使女我们知道是夏甲对不对啊，夏甲生了一个的儿子，在23节他说这个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个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啊，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当时亚伯拉罕已经得到神自己的 promise 应许，将来会有一个儿子，而且呢要从他的身上发展成为一个大国。但是亚伯拉罕已经年老了，他的太太撒拉也已经很老了，过了生育的期间，从人的角度来讲根本不可能神这个的 promise 这个应许能够实现的。所以呢这个撒拉呢故事告诉我们，他就提出一个这样的解决的方法。解决方法什么？用我的婢女，我的使女，让你跟他生一个孩子，让这个孩子成为我们的孩子。所以这个呢就是凭着血气人用人的方法实现神的哪一种的答应的事情。这里呢给我们看这个事情，神所答应给亚伯拉罕的并不是夏甲所生的，乃是撒来他的真正的妻子所生的。保罗都用这样一个的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个律法跟神的恩典的一个的比较。神的应许给撒拉是一种的恩典，是不可能的，是已经年老了，到了一个不可能生育的时候，神还是给撒拉生出一个孩子，这个是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不是他们的努力的结果，那是神给予他们，赐予给他们。但是相反的夏甲呢，是他们用人的方法所得出来的一个的结果，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保罗就用这样一个的比方哈，作为一个例子，他说一个是神的恩典，一个是人的努力所产生出来的结果，就好像你们用人的律法守这个的行为来要达到，希望达到神自己的哪种的要求，还是说哪种的 promise。保罗在这里就告诉他们，这个不是神自己给予的。所以后来他说夏甲所生的虽然是亚伯拉罕的孩子，但是他能不能够承受从亚伯拉罕给神对亚伯拉罕的那种应许的地位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神所给予他们，虽然是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都是他的孩子，但是这个并不是从神所给予出来的那个 promise 出来的所生的。所以呢在这里就保罗要带出的并不是他讲的孩子谁是谁，乃是说要带出一个是凭着人的心人的努力所得出来的，不一定能够满足神的心意。重要的是神自己所 promise 所答应的，神自己所给予的赐予的，哪个才是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保罗要提出来是什么？乃是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信耶稣基督的人，神所答应的 promise 的，同他们才能够被称为是神的儿女，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个很重要的 一个的提醒，而且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人是否成为神的儿女，不在乎，今天来说，不在乎他是不是来到教会，不在乎他是否参加教会所有的活动，不在乎他是否是一个人很好的人，他常常帮助别人，做很多好事情，不在乎他做了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形象，这些都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他是否按照神自己的 promise 自己的应许，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能够因着信耶稣基督缘故被神接纳成为神的儿女。保罗在这里要强调要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说犹太人过去强调律法的时候，以为透过律法透过这个隔离就能够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同样的告诉他们，那个夏甲虽然是从亚伯罕里面得到一个孩子了，但是这个并不是等于他们就是神的子民，乃是要从这个夏甲这个撒拉所生的才是，因为只要透过撒拉所生的才是神的 promise 神的应许进入在里面去。所以今天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解释圣经的时候，提醒了我们，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子民，成为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的人，并不是真的刚才所说的你做了多少的好事，去了多少的教会，明白了多少的圣经，乃是在于是否按照神自己的应许所给我们的，透过相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成为拯救，在他的里面被接纳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当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因着这个缘故被改变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很重要的，在乎我们的在于我们的救恩的层面上，我们不能够搞错的，也不能够不明白的。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来到教会以为参加了教会一些的活动就自然是一个的信徒，这个是怎么说呢，产生很大的一个的错误的理解。那我们怎么样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呢，成为属神的人呢？刚才我们读到第四章的时候第六节，他说神的灵进入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从里面产生这个生命的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呼召神作为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从此就不再是一个奴仆，乃是神的儿子，这个就是成为神的后嗣。这个就是刚才第四章我们读的第六节第七节里面所提出来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提醒了我们，如果有人在基督的里面啊，保罗说我们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就有一种新的生命的改变。所以当我们信耶稣之后，你会发现这个人开始慢慢慢慢生命有些不同，过去可能我们对神的事情并不很热切的想知道，还是说并没有说一定想需要知道，能知道知道，不能知道也没所谓。但是一旦我们说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这里面产生一个改变，说你对神的事情非常的敏感了，你对神的话以前没有太大的兴趣，现在开始越来越有兴趣，越来越想知道神的事情更多。而且你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你还没信主之前，好像读来读去里面的都是你很难明白而且接受不了，但是当你一旦你相信接受了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之后，你会发觉你读圣经的眼光突然间好像改变了，以前读不明白的突然间你好像很清楚，为什么以前不明白，那么清楚的事情为什么我以前不理解呢？是因为你的里面的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帮助你对神的话产生不一样的一种的理解。更清楚的是以前 你不觉得有不对的事，有哪些不对的事情，你不觉得是什么一回事？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对神不喜悦的事情开始越来越敏感了。这个神不喜悦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罪行，一些罪的行为，一些罪的意念，我们里面的罪性所想到的东西，以前不觉得是不好的，现在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开始对这个事是非常敏感了。以前你觉得哎呀，能够能怎么说呢？能够不用付钱拿到东西，你觉得是走运啊？现在呢，你觉得哇，我信了耶稣之后，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应该这样贪心的。你里面会产生对这个的行为上的一些的反省，一些的不愿意继续走这样的路下去。这个就是在这个信仰上我们对神的经历的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生命改变，对神产生不一样的一种生命的关系。在这里保罗更重要的提出来是什么呢？从第八节我们来看，第八节里面他提到一样的事情，他说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哪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啊。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以说是被神认识了。保罗说，那你们就不要再回到以前那些的事情里面，守什么日子啊、月份啊、节期啊，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因为那些东西都是错误的，都是让你成为捆绑的一些的事情。刚才提到有时候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一些的经历有时候会成为我们一些的捆绑。当我们经历了某一些的事情之后，那个事情就成为我们好像那个就是一个我们认识神的一个的途径，慢慢慢慢那个事情就成为我们的捆绑，让我们不自由。我们这个信仰不是让我们得到自由，乃是成为我们一个人的捆绑了。好像刚才唱的诗歌啊，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得到自由。但是如果我们不是顺从按照圣灵的教导，我们以个人的经历还是说个人的喜好来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成为一种的奴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有时候在复活节的时候啊，一些的无论是新闻也好，一些纪录片也好，有没有看过？特别在这个以色列的地方哈，每一年到复活节的时候，你会看见有一些的人呢，他们就会弄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架哈，然后呢就背着那个十字架哈，走耶稣走过的路哈。有没有看过这些的报道哈？每一年几乎哈复活节的时候啊，都会有这些的人的出现啊。有一些人呢，他们就专要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种的经历啊，来更好的来体验，还是说亲近神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天主教有很多的错误啊，其中当然呢，教廷的腐败各方面的东西啊，让那些真正有心追求神的人啊，很鄙视这个教廷的生活。那么当中有很多的修士啊，他们呢就不愿意跟随这个好像那个物质世界这个潮流啊，过哪种的腐败的生活。他们走了一个极端，他们可能就离开人群，去到一些的旷野，一些的荒山野岭的地方，可能去到一些的森林的里面住在哪里。有一些是住在山洞的里面，他们不与人相处，他们要各自独自的在哪里来去亲近神啊。他们走了一个极端，他们以为他们克服己身的时候，他们的灵命就会更贴近神。他们以为苦待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们的灵命就会更成长。所以呢，有一些人他们就很强烈的来对付自己肉体的这些的问题，这些的欲望，以为当他这样做，他们就更好的亲近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的异教的一些 祭神的一些的活动啊，在东南亚可能国内比较少哈、啊，那个马来西亚哈、啊、新加坡还是说这些菲律宾这些地方呢，你会看见那些异教啊祭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所用的方法啊，是看上去我们觉得很残忍的，但是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呢？啊，为什么赤脚走那个的怎么烧红的那个炭呢？啊，为什么要吃这些油啊？哈、啊，把那个油倒在里面，为什么要用刀砍自己啊？所有这些看上去让人很不舒服、很害怕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啊，背后就是有这样一整个动机。一方面，他们是透过这些的行为，来表达对他们所拜的神的一种的虔诚的表现，透过这个行为来表达他们是在那个偶像的里面得着能力。更重要的，他们可能透过这样一种的行为啊，来与他们的神发生那个很亲密的关系，得着能力。他们这样做背后有两个很主要的一个的理由。第一，就是产生惧怕，因为他们害怕他们的神。第二，他们这样做，因为盼望透过这样做得到神的奖赏，他们所拜的神的奖赏。所以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哈，在他们的那些的敬拜的偶像面前许愿，哎呀，如果你帮助我这个，我就做这个哈。比方说很多人说，哎呀，你给我一个好的身体哈，我就以后不吃肉哈，我就吃斋哈，我就要做什么功德哈。你有没有听过这些的表达啊？我相信在东南亚来的人可能你都听过，很多人为了要某一些东西，在他们的偶像面前许了这个愿，他们就持守他们所许的这个愿。为什么？惧怕，盼望透过这个东西得到那个偶像所给他们的奖赏。那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非常强调告诉他们，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不要再回到起初以为守这些节期、守这些的诫命就能够得到神的奖赏。不要守这些，因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是产生对神误解的一个的表达，是一个错误。同时呢，你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你惧怕，你才会这样做。保罗说，我们不要再走回头了，因为我们在神的里面有着神的灵之后，我们是得着自由，我们在神里面前不需要再做哪个东西来讨神的喜悦，因为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会因为所做的能够得到神的喜悦。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神接纳，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代替了你我，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得到神一切所有的给予我们的一些的奖赏。我在这里写了，基督教的信仰是要让我们因着神的应许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要使我们成为宗教的奴隶。当你想一想，你信了这个宗教这个信仰之后，在你的生命里面是更自由呢，还是你信了这个信仰让你成为更多的束缚，更不自由，活得更难受啊？我说自由不是等于我们就是随意任意妄为的那种的自由，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在面对罪的时候，我们能够不需要被罪所捆绑，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这个罪。这个都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非常强调的一个观点。将来啊 ，Pastor Mike 会跟大家讲罗马书，啊，相信他会更尝试的来解释。但是在罗马书的第七章、第八章里面，我们常常引用这样一个的表达啊。我们常常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有没有读过这句话？有没有这个感受啊？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句话我们非常共鸣，因为我们都在感受到这个事情。我们人的里面有没有善的一面？有。 每个人内心里面都有善的一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我们里面有神的本质的一部分的善的一部分在当中，但是我们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已经失去了这一部分，但是里面还有善的念头，我们有善的念头，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善这个的行动做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当我们看见别人有需要的时候，可能我们有善的念头想去做，但是当我们要去做的时候，我们立刻就会想到，我这样做会不会被骗呢？那我去帮助那个人会不会，我不会反过头来他会告我呢？当我做这个善行的时候，人家会不会把我看成一个傻瓜呢？所以当我们要行善的时候，我们要很多的个念头，这个能力上我做不了的时候，我们就慢慢慢慢这个善的念头被我们压下去，我们没办法能够做我们想做的善行。但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只是停在那里的话，这是一个非常无奈的非常可怜的一个宣布。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没有两样，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还是不能够有一个善的行为，一个好的一个的行动。但是保罗在第八章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立刻告诉我们，第七章里面告诉我们，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了。为什么？因为第八章里面告诉我们，因为赐生命的灵在耶稣基督里面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不再需要被这个罪性所捆绑。当我们去行善的时候，我们里面再不是因为惧怕，再不是因为透过这个行为来讨神的喜悦，乃是我里面有了神的灵，有了神的爱，所以我能够做这个的事情。哎，我记得那个时候在加州住的时候，在我们家隔壁有一个邻居啊，我不知道他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忘了，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太太哈。每一天啊，下班回来起码花一个小时，还是说起码45分钟一个小时，在他的前院的里面来收拾他的分亚。所以呢，树叶掉下来，他每一天都会把一片片的树叶捡起来，哇，他的前院弄得很漂亮，很好，很整齐。我住在他的旁边，我的压力很大。人家一经过，就是两个，一个好像也不算垃圾光了，就是说很脏，好像没人管的一个荒野的地方，一个呢是漂亮整齐的一个的花园。所以住在他旁边压力很大。但是呢，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回家看见他在哪里修理的时候，跟他打了个招呼，我就赶快进房子了，因为我前面实在太脏了，没有修理，没有弄得很好。那时候我不喜欢弄前面那个院子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哎呀，一方面没有时间，一方面我真的一点兴趣都没有啊。做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又累又为什么要做呢？但是。没办法哈，就是这样。如果我要做，我是心不甘情不愿，因为隔壁实在太干净了。为了不要太难看，所以我就稍微修理一下，剪一下草。但是呢，我真的不是喜爱做那个事情。来到这边，年纪越来越大了哈，现在呢，我也不是说很喜欢做院子的事情，但是起码比以前喜欢多了啊。所以呢，我稍微有空的时候呢，我就会整理我前院后院，我都会去剪草啊，修理啊，弄这个就把那个花弄得好一点啊，还不能够跟人家比啊。但是起码我现在对这个做这个东西就产生不会那种讨厌，我还是能愿意去做。我就体会一个事情，当你爱做那个事情，当你愿意做那个事情，那个事情做起来你就不会觉得很痛苦，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爱做的事情做起来很享受，你不爱做但是你必须要做的时候就很痛苦， 早上我那时候我真的不爱做，但是因为他的缘故我必须要稍微修理弄得好一点的时候，我在前面做的时候心里面真的今天为干嘛住在一个那么干净的人的地方，住在一个不是那么干净我都不需要做那么多了嘛，对不对？那时候是有这样一种的态度。但是现在呢，我做起来的时候起码我很享受啊，把那个去剪剪草啊，去修理一下这个草啊，弄一弄那个，心里面还是不会觉得一种的强迫感在当中。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当我们说我们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究竟是因着哎呀弟兄姐妹都做那么多了，我不做不好意思啊，我就必须要强迫自己，我还是要做一点点吧啊。但是做起来的时候呢，心里面一点那个喜欢都没有，就是哎呀越做越埋怨。还是当我做的时候里面产生了一种因为你爱的缘故你愿意去做，有没有人掌赏没有所谓，因为你爱的缘故你做这个事情做起来的时候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那是因为里面愿意做这个心。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我们信仰生活的里面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基督徒做某一些的事情出来的时候，是因为内心里面有这个的愿意，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爱心愿意去做的时候，你就不会感觉是一个担子，不是为了惧怕，不是为了奖赏，那是为了你里面愿意做这个心而去做出来。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可能同样的是同一件的事，但是产生不一样的结果。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如果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还是回到过去哪一种的生活，不认识神，跟神没有这个爱的关系，但是要强迫自己做一些好像因为我这样做才能够讨神喜悦的行为的时候，保罗说这个是非常痛苦而且是不对的事情。我们应该在神里面是可以享受与神的爱，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感觉到你跟神的那种的关系更亲密，不是因为得到奖赏，不是因为惧怕。弟兄姐妹，让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不断去反省，不断去思考，究竟我这样相信是合乎圣经的教导呢，还是基于我过去一些错误的，也不是你错误，一些的经历，以致到我就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绝对认识神的过程。就好像来一个的那个弟兄一样，认为只有坐在那个地方才能够有圣灵的同在。一些错误让他成为一种被捆绑。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的时候，神不断一而再的不断要改变我们对他的认识。我们的认识，曾经的认识是对的，但是神不要我们抓着那个哪一丁点的对他的了解，就把对他的了解成为绝对化。神是很伟大的，神给我们的经历可以每一天都更新我们对他的经历。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信靠神的时候，希望你是越信越自由，越有喜乐，越能够被神改变你的生命，你看的眼光再不一样，所做的事情是因为你喜欢做，而不是因为必须要做。我不知道你现在的光景如何，但是盼望保罗对加拉太的提醒也是成为我们的提醒。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把这些的真理能够来显明。多少时候当我们来认识你信靠你的过程里面，我们常常把我们个人主观的经历成为一个绝对的真理，不单只是要求我们自己来去这样做，有时候我们更要求别人要做我们所做的。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
不是因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来忽略了主你的完全，让我们是透过你的启示来认识你，不是单单来注视在我们的经历上来认识你，让主你自己的话成为我们真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指标，让你不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对你认识越多，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越自由，过的生活不是一种捆绑，不是一种无奈，不是一种惧怕的生活，让我们真的在你的里面是得着自由，享受与主你的爱，分享主你的丰富。我们恭敬地把我们都交在主你面前，求你亲自的来引导我们，来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